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北加州基督工人神学院的院长余少昌牧师来我们当中传讲信息。那我跟他其实在台福的时候有机会一起同工，但我们并不熟我是他的学生呢，我上了他旧约的课，但只上两堂我就翘课了因为那时候很忙，所以没有去把他课上完那他在神学院大概也有8年，在台福的神学院，那现在是当院长，在北加州基督工人学院。那这个神学院我也是跟他们关系很深，就早期的余立公牧师在设立的时候我就有去过拜访过这个神学院。那也很感谢神，刚刚吕牧师也跟我提到这个神学院的特色这神学院栽培很多传道人其中有一个有一对夫妻现在我们当中，就是张明传道还有他的太太 Doris 张明弟兄，你们是认识他的，所以求主纪念他们在神学院的工作。那我们盼望以后有多一点机会，多一点机会一起同工，多一点机会一起来彼此配搭。那这次请吕牧师下来，我们非常感恩他是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交给吕牧师，我们欢迎吕牧师。他比我年轻，你看他拿的圣经很小本就知道我再过几年就要用那个超大本那他用那个小小本的圣经。好，那先交给他。
所以我年轻马上就破功了，我必须把眼镜拿下来才看得到谢谢江牧师，跟谢谢教会给这样的机会，可以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一起的时间来分享。张明弟兄从北加州到这里来，我想这叫做进迦南了，因为到了加州的南部。这个在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上，我先一个很简短跟他介绍我的背景，跟进迦南有关系的。原本我在亚特兰大侍奉，去那边之前其实是正道神学院，当时还叫台福神学院希望我能够去其实已经给我 contract 那时候我是 candidacy， 在三一的博士班 candidacy 之后，但是神给我感动我应该先去牧会。我其实严格说起来不是我感动，是我的师母感动，我是没有感动，我不感动，因为牧会很辛苦的事我也知道，既然神学院已经给我 contract 去教书，那我为什么要去牧会呢？我的很多老师，我很敬佩他们，他们有牧者的心肠，但是他们没有牧过会，对我帮助也很大。我想这就是我要的模式了。一方面可以训练出很好的传道人，那我自己就不用吃很多苦，那这是何乐不为的。但是我师母给我挑战，你自己没有牧过会，你怎么告诉你的学生怎么牧会呢？我说不，你看我的老师吧，他们都做得很好的。那不管怎么样，一个很特别的场合，有个老传道人给我们挑战，你们这些新毕业的这些学生，不管是 MDiv 也好，大学硕士也好，或者博士班也好，你们能不先牧会吗？所以我就有些感动，跟我太太就禁食祷告。你知道很多东西禁食祷告是很危险的事，所以一禁食祷告，然后就寻求印证，然后印证神说去牧会，所以我把 contract 辞掉了。所以后来到了2006年，我到了台福神学，那时候还叫台福的，2007年才改成正道的。刘牧师说：“当你走完，你等你十来年了。”所以我当时以为我就是会到了洛杉矶就差不多终老了。当时我们教会有之前的牧师邱牧师，他因为心脏开刀，所以bypass 大了4条，大了3条，另外一条堵了70%-80%好像是，所以他就辞职了，所以他就到了加州洛杉矶来开始有个关怀事工。那我们的秘书呢在我离开之前没好久呢，他也因为孩子读书，所以就到了洛杉矶了，他家人全部在洛杉矶了。所以之后呢，2006年神又呼召我，因为教会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我已经在教会已经侍奉了12年，我当初去世只答应去4年，但没想到我们从台湾来的发音不是很准，说我们去个3、4年，结果幸好不是听成30年，所以12年就离开了，3、4、12。但我也去了迦南，当时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看邱牧师去了迦南，加州南部洛杉矶，那秘书也去了迦南，现在第三任的主任牧师就是我，也去了洛杉矶迦南，所以我们就进迦南了。所以我没有想到要离开洛杉矶。2012年的年初，我 sabbatical 刚回去，正道神学院，基督工程神学院就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院长，要不要考虑？我挂完电话跟我的师母讲说，他们要我去当院长。我的师母，他对别人可能很客气的，他对我不一定会很客气，特别是私底下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字 ，no。接下来说，我看你不够资格的，即使我没有当过院长，我那听起来挺吓人的。那不管怎么样，经过3、4个月的寻求，那时候。其实本来已经跟人讲，我太太说不行，我不会去。两人不同心，我绝对是不会去的。不管你用再什么好的条件，我都不可能去考虑这个事。但不管怎么样，我跟我太太设立很多的条件，很多的思想，在想，既然这个呼召到我面前来，那到底要去不去？要思想，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不。我跟太太说，这个不是简单说，你这个感觉是不，但是我们要再思考，到底是行不行？经过3个月的寻求。所以我们可以去看看，所以答应董事会就去 visit。就在跟他们 interview 的时候，有一个同工这样说：“我说我已经进迦南了，你知道，从亚特兰大搬到了洛杉矶，那肯定是进到了那迦南美地了。”这个同工说：“刘牧师，你要晓得，请问那个圣地啊，神的应许之地是在约旦河的哪一边呢？”你们对圣经地理应该熟悉吧？约旦河这边是河东之地，然后这边是应许之地，对不对？所以圣地或者是迦南美地或者神应许之地是在约旦河的西边，所以叫做圣河西。所以你说你有没有进迦南呢？当然这是个笑话，所以因为我们学校是坐落在圣河西，所以果然我就去了圣河西了。所以真是进迦南的，但我想不对啊，真正加州南部在哪里呢？这是加州最南边嘛，所以你们才是真正进迦南的。真的这是开玩笑。所以我就用这个做个起头，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会峰回路转，想都没有想到的。我到了正道，我侍奉那么多年，我想我好好把我学的旧约可以好好教导这些学生，可以好好教导他们怎么牧会，好好带领他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传道人。我没想要做行政，我只想好好教书。另外我答应天道书楼要写的以赛亚注释书，我必须把它写完。那是在至少是差不多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跟他们签的约，而且定金都拿了，而且也花掉了，但是没有写出几个字来。我记得当时是拿了定金3000美元，因为那是要让你去买书，买很多的参考书，你要看消化，因为 commentary 是必须言之有物，论之有据，不能乱讲的。你一个有时候你这写出一两行字的时候，你肯定是要读了几十页甚至百页的书才可能弄出那几行的字来。所以3000块拿了，当然不是我花的，大家知道是谁花的。然后我只写了几个字，以赛亚书，其他就没有了。这真的是一字千金啊。所以我想，如果我离开了教会，教会很忙碌的，所以我知道江牧师在忙碌的侍奉当中，你不可能好好写书的，因为 那很多的杂事的，就把你很多东西都压到底下去。你每天要写的翻箱倒柜拿出来，然后那你到门一开，弟兄姐妹跟你打招呼，那些东西全部忘光了。所以在牧会是不可能把书写好的。我想好了，如果我进了神学院，好好教书，好好带学生，我必须把 commentary 写完了。那这是我的那是想法。谁晓得，我才到了半年，刘牧师说，我们的dean要 sabbatical， 你。做 acting dean 可以吗？代理他。dean 也这样跟人说，我说我没有这个计划，我想写书，我知道 acting 以后要下去这个不得了了，这时就没有 action 了，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大概就做不来了，那也不好这样子，因为同工嘛。如果学校真的有需要，这是放在一个最后的 option。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再找我。如果是别人可以承担。我希望好好写书，而且我是刚来，大家知道，一个教务长或者一个学校的dean，通常是学校的第二把交椅，对不对？院长不在的时候，dean要acting， 是 on his behalf， 就是必须代理院长的。我说我才刚来半年，虽然我年纪是稍微长一点点，但也没有长到那里。还有一些同工，他们在学校里面有五年的，有八年的，有十年的，应该请他们做。他说：“我看你应该有这个恩赐，所以不管怎么，后来我就答应了，因为他们说确实，他们其他老师他们也不是那么没有老师喜欢做行政的，他们喜欢好好教书、好好写书的，所以我就答应了。一答应就不能脱身了。你们大概也知道刘牧师的那个，所以我一做就后来变成 acting 就没有了，就是真正的做dean。所以人生很多的事情真的是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我相信你到美国来也是经历过很多人生的路程，可能是不是你计划的，我相信你有计划，对吗？我们都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我们在座我估计没有在这里出生的吧，有吗？应该是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在另外一边，不是在这里，所以你大概不是这里出生的。刚才跟 Dave跟德仁弟兄是吗？来讲话，我听他的英文说，奇怪，他中文怎么也这么好，英文这么好？哦，原来是所谓的 1.5 代，因为十来岁到美国来的。我们不在这里出生，我们从老远从东方到这里来，我们有很多的转变。当我们人生当中会有很多峰回路转的时候，但什么是我们最大的？不能想象的事呢，我相信是你遇见的主，那可能是最大的。所以今天可能大家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既然到了美国，我相信你可能有美国梦，对吗？我不晓得你的美国梦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些美国梦当中，可能有很多的波折，酸甜苦辣。美国的生活品质虽然很好，但是会有一定的压力。不过这个这样讲不知道，因为我对三藩市。对，比较熟悉一点。对，洛杉矶我知道。对，圣地亚哥我不知道。我记得看起来很不错的，天气又很好，好像步调也比较慢。北加州步调是比这里要快很多了。但我相信你的生活一定有一定的压力。很多人到美国来都有美国梦。最近，3月3号，大家知道一件大事情，美国 FBI。在美国三个县，就是洛杉矶县、甘县跟 San Bernardino， 查了50家的坐月子中心，听过这个事吗？他们为了调查这个事，卧底了2年，甚至还乔装孕妇，我们应该说收买孕妇，然后去跟他说，孕妇是没办法乔装的，那一定是真的。但是他们就请孕妇去跟他们协调，那收集这些资讯，所以他们就查了50间。听说这一去的时候，大部分人去楼空。那不管怎么样，这很热闹了。我们其实华人社区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他们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要到美国来生孩子呢？美国梦，他们当年有个美国梦。美国梦是没什么不好。但经过一查封以后，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是什么造成你生命峰回路转呢？有很多各种因素， 归根究底，对我个人来说，神带领我确实有很多的路途上的波折。我今天想从一个经文，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那个当中如果有需要，我跟各位多讲一下我的经历。这段经文很熟，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是慕道朋友哈，那我们还是从圣经里面来看哈。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三个比喻很有名的，这连续的第三个叫做浪子的比喻。如果你基督徒，你不可能不熟悉这个。如果你不熟悉这个，那我知道一定要到神学来修课了。我至少你一定要上主日学。这么样鼎鼎有名的这样一个神者，耶稣所讲比方，你一定要知道的。这里讲到罪跟罪的赦免，失落跟复得。所以耶稣讲了三个比方，第三个是浪子的故事，在第十节，我很快把它读一下，让我们自己来，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们暂时读到这里。这段记载非常非常有名，所以激励了很多人，或者写诗歌，或者画画。其中最有名的一个画，不知道你有看过啊？至少看过复制品的，就是兰布伦的那个浪子，看过吗？没有看过。他这历史上有好多好多幅这样的画，其中一幅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荷兰画家所画的，一个父亲，白发苍苍的父亲，抱着一个跪在他前面的一个浪子，衣衫褴褛，穿的就是破鞋，那父亲一手按在那个孩子的身上，就描写这个情况。浪子回头了，我们中国人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今天我们做个基督徒的，如果说我们曾经是浪子，可能基督徒很容易就会承认，对吗？我不信主以前我们是浪子，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恩典。但如果你今天还只是慕道友，你不能说不，我没有这么坏，对吗？我不是这个浪子，我只是这个那个，但是不，这不是浪子。那不管怎么样，浪子是犯错的。我们可能没有像浪子这么坏，但至少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谁没有犯过错的？众人大概活不了的，不可能。有人说，为什么铅笔后面为什么要个橡皮擦？很明显，因为这是。是 God divine human errors， 人一定会犯错嘛，所以后面再加个橡皮擦，你错的时候可以把它涂掉了。所以错，人一定会犯错，错有大有小，有些到了一个地步是没办法弥补了，有些错是根本没人知道，也无所谓的。但是我们都会犯错。听说一对夫妻吵架，吵得很凶，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早知道这样子，我就听妈妈的话，不嫁给你了。就现在一听愣住了，他说：“你 你妈妈真的这样说吗？他说是的。先生说，一拍桌子，这么多年来我都错怪你的妈妈了。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以为做对的事情，到后来发觉是我们做错了。做错了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犯错有时候可以补救的。有时候你可能觉得是错很大，有时候你觉得错很小，那都无所谓，你觉得可以弥补了。我们是平凡人，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或者至少我们有些糗事吧，你碰到这糗事笑笑也就过了。听说有一个人他回家以后很不高兴，太太问他说，怎么样，今天给老板刮胡子了吗？他说，不是，我今天捡到100块。我说，你捡到100块应该很高兴啊，为什么还不高兴呢？说不是，我本来在公车上我捡到是200块。我说，那不很好吗？你捡到200块，那现在100块，那100块哪里去呢？因为隔壁有人说我也看到了，所以就分给他100块。所以他拿了100块，太太说，你拿了100块应该也很高兴啊。都不是，我快要加的时候才发现说，那200块是我掉的。所以他很不高兴。他说，才100块嘛，没事。很多时候我们为一些小事情会很生气的，会不高兴的。有些时候小事情让我们就过不了关了。但这不一定是我们的人生，但如果你仔细想想，我们又可不可能像浪子一样的不明白有些事实的真相，或者是我们以为是对的，到头来觉得我们原来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这里从几个角度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我要讲是浪子有几个盲点，我们可能没有像浪子这么坏，但是浪子的盲点的性质跟我们生活当中有些性质的有时候可能很相像。第一个，这个浪子或这个小儿子，好，我们暂时称他是小儿子好了，比较客气一点哈。这个小儿子有没有资格拿到财产？有的。父亲如果真的爱他，等到父亲要过世的时候，当然就把财产给两个儿子。这个在古代在现在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很自然的事情，对吗？他是有资格继承财产的。而且你看这个父亲爱不爱这个小儿子呢？爱的，非常爱的。会不会把财产给他？也会给他的。他会得到财产，他确实有当得的继承权，这是真实的。其实像我们人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因为我很努力应该有好成绩，我努力工作你应该给我加薪，对吗？我对你这么好，你应该对我很好啊，为什么我狗咬吕洞宾了呢？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这么多事情，我们觉得说我们这样做我已经做的已经很好了，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那为什么我不配得，不值得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觉得我们当得的。但是这种过程当中我们有些时候有点盲点。第一个，他的盲点是他成为肉体感官的奴隶。他本来是希望有家产的，而家产父亲就给他的，但之后呢他就去任意放荡浪费之财，就成为肉体感官的奴隶。我们今天的人会不会也不小心也成为肉体跟感官的奴隶呢？我们本来要追求的是家，是一些好的生活，财富、地位、身份，这些会不会变成至终它变成我们的捆绑呢？是很容易的，非常非常容易的。特别今天在这样一个网络发达的时代，要不受这些情欲上、感官上的控制，我说挑战是很大的，对吧？我也很稀奇，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好像是基督教的网站，那你上去找东西，知道这旁边那个 pop up window 的时候，出来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你没有邀请他的，他自己跑来了。有些东西还一下子关不掉它，你要去关的时候，你万一按错一个键的时候，那更麻烦的。 那这些容易吗？你要戒掉你的眼目的情欲，很困难的，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的财富本来都是好事，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家产本来也是他当得的，给他好好过生活也是父亲所要的。但如果我们不小心，会不会成为他的我们的捆绑呢？非常容易，包括一些舒适的生活，都非常容易的。我没有意思要变成是一个禁欲主义了，或者是变成是一个苦修的。虽然我的女儿说，我们家里比较像修道院。确实是，我没有想到很多其他想我们。我这样讲也不对，我也是一个应该有点浪漫情怀的人才对了，只是忙起来很多事情我都不去管他了，所以我有点柏拉图了，所以我平常我在开销是很简单，吃东西很简单，穿东西也很简单，住的地方也非常的简单，所以说我女儿才会抱怨说变成是一个禁欲主义，或变成是一个修道院。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自己做个选择，如果不小心我们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财富可能变成我们的捆绑。我在整个侍奉过程，整个在北美的生活过程当中，有很深的体会。我当年从亚特兰大要搬家搬到了洛杉矶，大家知道那个房子的差价对吗？我在亚特兰大侍奉，神很恩待，教会也蛮兴旺，教会也很后代传道人，所以我大概用15%的，教会给我的谢礼，就给供一个房子的 mortgage， 15%，很令人羡慕的。所以那时候是 my good old days， 生活非常非常的愉快。那个房子呢，是3000平方英尺，割草呢。光剪草不要剪边的，光割草就要割1.5小时，啊，所以那日子真的非常非常的愉快，而且弟兄姐妹又很礼遇牧师，所以那真是我的 comfort zone。但神既然呼召我要到了加州来，要装备传道人，所以我就把房子给卖了，卖了以后把剩下的余款拿到了洛杉矶要买房子。你知道可以买到多少东西吗？我。房子是买不起的，我只能买 condo。 我有点郁闷了，本来我剪草要1.5小时，虽然有点辛苦，但是剪起来是挺愉快的，闻着草香， 那是很愉快的事的。我的现在是回想账了，当时不一定账啊。但是到了洛杉矶买个 condo， 我们一开就撞到了楼梯，然后我要剪草，那时候不用推草机了，因为我推草机1.5小时，我到洛杉矶我用手拔草5分钟就没有草可以拔了。但是为了这个房子，我用了75%的学校给我的 compensation 要维持这个房子，我变成房子的奴隶了。你说这是很基本的，那房子不过是本来的1/3大小而已，用掉75%，当然我减薪去的，我都没有怪神学的意思，因为这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为了异乡，为了呼召去的。但是心情很奇怪的，这个小小的后院，我最愉快的是每天看见的后院有个小小的灵门，幸好灵门长得非常好，每天就要数灵门，就一个灵门树可以看，其他没有了。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它可以变成我的重担，我心会想，主我也侍奉你的，为什么今天落到这个地步呢？难道我一个基本的生活，我稍微大一点的院子，可以让我没事当剁几个方布，可以 theology 还是你可以想想我应该怎么来侍奉，不可以吗？不是，我一撞就撞到篱笆了，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本来神要赏赐给我们的丰富，也可能变成我们心中的重担的。我现在北加侍奉，我知道北加的工程师压力很大，我想这里南加的工程师压力也不会小，对吗？神给你很多的丰富，他给你能力，他给你智慧， 他给你工作的机会，公司也给你很多的钱，但是如果你要买一个像样的房子，辛苦吗？请问，我不晓得San Diego 是什么情况，只有一个人工作，有没有办法买到一个像样的房子？恐怕不容易，对吗？通常两个人工作，所以这些我说，如果不小心，神本来要赏赐，让我们在当中可以住得很愉快的时候，就变成我们的捆绑了。这些产业本来通通是这个小儿子的，不是吗？但是他拿到以后呢，他挥霍，他放荡，所以变成他是满足自己感官的享受。我相信有一天你把钱财留下来，要送给你的儿子，要当作的遗产送给他，你不需要他这样用了，对不对？你要他过一个很好的生活，很幸福、很快乐、很讨生喜悦的生活的。但是我不小心，那个钱财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神要赏赐你的丰富，会不会到头来变成捆绑你的呢？如果你不小心，非常容易这样做的，非常非常容易的。那不是神的意思，那完全不是神的意思。所以到后来，我跟我太太商量，这样子让我没有弹性了，我不愿意这样做。虽然我很喜欢，我是住在 Arcadia， 因为离学校很近，上下班很方便的。虽然小小的 condo， 所以我住了两年以后，我说这样不行，这样子让我没有多余的能力，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的母亲需要照顾的时候，我没有多一点钱可以帮助她，我不应该这样变成奴隶了。所以怎么把它卖掉，我们搬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开车要再开30分钟，那比较便宜，那至少我还有个一块小小的地，爱种什么就种什么，就是让长草我都高兴了。所以我们是这样做了，我没有后悔。后来上下班要堵车的，本来是不用堵车，上下班要堵车，但是我的还是必须用60%左右的我的薪水来养那个房子，但至少愉快很多了。所以我们怎么看我们的财富呢？本来是我们当得的，我说这是基本的需要，不是吗？找一个地方，我总是一个回到家里头，我可以觉得很释放，有个场地我可以好好在那边安静，我可以想我计划我的侍奉，预备我的奖章，这是合理的事情。但是如果不小心，神要赏赐我们的，变成他的奴隶，浪子就犯了这个很大的错误。在美国，要超越这个不容易啊！我听说有一个，那是在十几年前，那是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领袖到了中西部来，他来带领一个聚会，所以教会的弟兄就把他从机场接了，就带到他家。他家在郊外啊，那个是神很祝福的一个弟兄，所以他的产业相当的大。一下车，这个弟兄说：“哦，教会到了是吗？”他一看这，因为房子盖得很大，很壮观了。我说：“哇，你们教会很漂亮。”他说：“不是，那长老有点不好意思，不，这是我的家。”哇，那个传道人不晓得怎么处理。你知道，在国内的教会不会有这种抬头的。这是我的家。当然，这是很自然的。神赏赐给我们确实有很多的丰富，但我们怎么样运用它，就看神怎么给我们什么感动。这个小儿子犯了第一个盲点，神所赏赐给他的，要祝福他的，结果他变成不讨神喜悦的。第二个他犯的盲点是，他认为理所当然是自己应该得的。刚才讲过，这个小儿子可不可以得到这些财产？可以吗？可以，但是有点小小的问题。通常分财产是什么时候分的？爸爸离开世界以后才分的，对吗？一般正常情况之下，而且是谁主动来说的？是爸爸说的。现在是谁要求的？这个比喻当中，是这个儿子说：“爸爸，该我的，拿来。”就把他拿走了。他以为是理所当然的， 自己该得的。今天我们想，我们有多少东西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在你所拥有的东西，多吗？理所当然，都是理所当然的。真的理所当然，我想不多的。最近有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纪录片，可能你们都 看到了，叫做《穹顶之下》，看到了吗？财经的，知道这是什么事吗？哦，可能还有人还不知道，我没有看仔细的内容啊，但我知道一个大概。他讲了几句话，财经用他自己的钱拍摄了一个中国因为没用太多了，是雾霾很厉害的，非常厉害的所以他说他不是要跟雾霾过意不去了，他是要暴露这整个情况。那确实在中国雾霾很厉害，我冬天也常常去中国去有些侍奉。你到了冬天的中国，你从大江南北，你不管去任何地方，你甚至到很乡下的地方去，雾霾都很厉害的。有一次我去成都，那是去年的年初，差不多一年多前，两年不到，一年几个月前，我去了成都。我去那边一个礼拜，我没有看过一天太阳，我只看过了三分钟的太阳。我正要离开那一天，要去了机场，在路上说哇，出太阳了，那三分钟以后不见了。那三天，那整整七天，因为本来成都就是雾都嘛，所以暑选废日。但是那个是在孔明时代啊，是雾。今天是霾，这两个是不大一样的，是很不相同的。你说理所当然的，难道我们呼吸新鲜的空气不是理所当然吗？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人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未必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空气、水、阳光，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如果神不给你，你不是理所当然的。空气你买不起的，对不对？你要买的话要花很大的代价。中国的空气要变得弄干净，他们估计你赚多少钱就差不多用那个多少钱才可以把空气还原成本来那么干净，那个不是理所当然的，你必须努力去做的。空气人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是神给你极大的恩典。最昂贵的东西常常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买得到的。我们在这里生活要求标准比较高，是因为你的税打得比较高，是因为你有环保的东西，你花了比较多的精神，那都是附带加上去，不是理所当然。那只是把空气控制得好一点，但今天我们的生命气息在神的面前都是神所赏赐的，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什么自己该得的。以前我常常觉得我们有些能力，还有自己，我是有本事嘛。我在年轻的时候常常会这样想。我相信你在人生到了一个地步，你都不一定会这么想法的。以前我自己靠的说自己记忆力好，那我是有一点点的，它叫做photographic mind， 这个中文怎么讲我不知道，就是你看过去好像照相一样，你会记得。但是有些东西我不是完全可以控制的。我记得我特别的一次例子是，那时候我在牧会，有个弟兄他进了 ICU， 然后抢救回来了，我就看他。我跟他在谈的时候，我就坐在一个小桌子电话旁边，那师母坐在旁边跟他在床边在讲话。那谈完以后就回家了，在回家半路上，突然师母想起来说：“哦，刚才忘记说有一个补品了，有个汤。”要请他的家人去买，这对这个他这个病症的康复有帮助。忘了跟他拿电话，所以要立刻要跟他讲。我说等等，我刚才跟他讲话的时候，好像看到那个桌子旁边不是有电话，电话上面有贴个条子，贴着条号码。我说 Let me retrieve it。所以我在想，我记得我刚才看到的是这个号码，我报给你听，但是没有保证是对的哈。所以我就把号码念给他听。他一打，竟然是对的，那这是没办法控制的。我要是有办法控制，我今天可能不一样。所以，我还有一次我在社区 在走路，那走一个家门口，有个很大的一个 recycle 的一个垃圾桶，上面有一排号码。我走过两家以后，不晓得怎么搞，那个号码突然跑出来了，就那个黑桶是上面有一行白色的字，大概六码还是七码。我跟师母说：“哎，刚才那个桶子号码是这个，咱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对不对？”他说：“无聊。”所以那是我对没对，我不知道了。所以当时我想，这个是好像有点了不起，但是我再想想，这是神给的，对吗？都是领受的。你慢慢年纪大了，这个有什么用处呢？现在也没有那么以前那么 sharp， 说不定哪一天早上或者能都头部前撞了一下，哎，什么东西都想不起来了。我们以为理所当然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是的。如果不是神给我们丰富的供应，用恩典托住，有太多东西根本不是理所当然的。你以为是你的，都不是你的，对吗？连你的生命都未必是你的，你暂时保有这个事情而已。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小儿子说，把我应当的家业给我。就律法上来说，好像应当的，真的是应当的吗？父亲可不可以说我就是不给你？可以的，父亲有权柄，他要给谁就给谁，对吗？那今天他给我们许多丰富，你说我应当得的，今天谁敢这样说？现在我不敢这样说了，年轻的时候我敢，还没信主以前我敢，现在越来越想，不是这样。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是的。第三个盲点，我在想，他以为是按照他的时间就可以办事，他可以控制的，现在我就要，对吗？等你，说不定他心里想，爸爸现在看起来很健康啊，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先拿了再说。他以为他自己可以控制时间的，时间他不能控制，本来是应该父亲的时间的，他是以为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就可以做事。这个事情在工程师里面特别容易犯这个毛病，或者在知识分子当中特别容易毛病，或者在能力强的人特别犯这种毛病。以前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你做计划是不是很仔细的？当然，包括以前我们在台湾，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哪有什么很多的计划？因为那时候什么都没有，除了爱情以外，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礼服就随便租一个最便宜的，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家具，只有你跟我两个人，所以他刻钢板，我油印，就是我们的结婚的程序表，然后只花了2000块都不到，我们就结婚了。所以是挺容易的。现在呢，你在美国结婚，我看他们年轻人也结婚，那计划了那很仔细，对不对？哪一分哪一秒牧师站在那里，哪一分哪一秒新娘入场，然后他还告诉牧师不要错过时间哦。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它控制得好好了， 这也是应当的。神要我们做是要有计划，对吗？要照这样来做。我们工程师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你以为你的生命或者重要的事情可以这样做，你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了。很多你在工作上都不一定能够按照我们心意来控制了，那是神自己有他的时间。父亲还没过世，他就要分家产的，这是以为他自己就可以掌控一切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时候也会这样子，以为我们可以控制的所有一切事情。我们太忙碌了，所以我在湾区听过工程师有个打油诗叫做矽谷华人工程师之歌，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哈，这个在网上你都可以找得到。那我去矽谷之前我都听过了，但是现在去了以后才发觉真是这样子了。我去几个教会讲到他们矽谷的工程师，特别在 Mountain View 啊，或者是在 Palo Alto 那附近呢， 很多工程师是在 Apple 上班的 ，Apple 工作也是蛮 demanding 的，所以那个牧师跟我说：“哎呀，我们学校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叫做 Apple Widow。”什么叫 Apple Widow？ 每次聚会的时候都是派那个太太代表参加，因为先生还在办公室在加班，所以几乎每个聚会都姐妹当道，因为弟兄不是不想来，实在是太忙了，所以他们非常忙碌。他这样说了哈，他说一进戏谷心里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三十出头白发不少，四室小屋要价奇高，五彩屏幕键盘敲敲，六神无主终日辛劳，七夕流浪织女难找，八万家当股票套牢，九点回家只想睡觉，十万头款房抢不到，百事无成上网闲聊，千辛万苦虚无缥缈。这个还真蛮传神的，来描写出来在忙碌当中有点无奈，但是无奈当中他们很努力，他们希望能够控制这一切。然后我在湾区看到太多的工程师，他们工作真的是超时工作，很多还有很有创业精神，他希望能够在网上敲敲敲的都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 software， 那让公司来买他就发了。工程师很容易这样子，他觉得我只要做对了一定有出路的。生命的时间没有这样子的，我们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控制它的，如果不小心我们被工作控制了，我们被外在环境控制了，我们被老板控制了，甚至我们被自己所喜欢的工作控制了，对吗？你会不会被自己喜欢的侍奉也控制住呢？如果不小心也会的。我们以为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时间，按照自己的整个的规划，我们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一切，不是。最终我们必须承认说，我们甚至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生命的主人，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是，那我说我一定，第一个我不要生病，第二个我不要 depression，第二个我不要说一些不好的事，我要长寿，我要健康，我甚至要长生不老，对吗？今天没有人可以这样做，我们根本不是生命的主人。我们随着年纪越来越长，我们知道我们的限制越来越大，我们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我们以为是按照自己的时间，按照自己计划，我们有的是好事，但是不是，我们没办法的。那年纪越来越大，刚才说我的年轻的时候记忆很好，但现在我都不敢说了。我听过很有趣的一个事，说有一个人去他的朋友家里去做客，就听到这个朋友多年不见的朋友都已经七十来岁了，还叫他的太太亲爱的，这是华人啊，说他觉得不可思议，说哇老兄你都七八十了这么罗曼蒂克。我说不是，朋友，我大概十年前啊，忘记我太太叫什么名字，但又不好意思问她，所以我就从此就只叫她亲爱的。本来这是开玩笑，我不晓得是有多真实的，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碰到的，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记得清楚，我们按照计划做，我们放下这个放那个。结果出来一定按照我们所求所想的，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按照自己的时间计划有它的极限的，神有它的时间。那这些都是浪子或者小儿子他的盲点，我们可能都是盲点，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可以从那些捆绑当中去释放，我们可以从那些盲点当中去改变，我们可以从这个错误当中，我们承认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但这个当中有个核心问题，这个核心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慈爱的父亲，他悔改是没有用的。我再说一次，这个浪子再怎么悔过，如果父亲不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悔改是没有用处的，对不对？有一个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有一幅画，这幅画是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跟兰布伦那个不一样的。这幅画是描写一个父亲，看着远远地平上山有一个人在奔跑，就那个浪子要跑回家里来，旁边他摆了一个破的一个罐子，那个瓦罐甩碎在地上。这个需要解释一下，要不然你不知道这个画的背景的意思。犹太人有一个规矩，犹太教里面有个规矩，犹太教的可不能入异教呢，不可以。如果犹太人要娶了外邦人就入了异教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字叫做 ketzatza 是一个模拟声音的字，就是你把瓦罐那个甩碎了，稀里哗啦的声音呢，我们讲稀里哗啦的，但是犹太人讲 ketzatza。咔嚓嚓，这样是碎了一地的，所以旁边有一个一堆瓦片，就是当如果说有一个孩子，他在犹太人社区当中，他宣告说：“我从此不再信犹太教了，我要离开不信了，或者等等。”这时候，他的族人或者是他的父亲，通常是由他父亲来主持这个咔嚓嚓的礼，就是从此这个孩子等于是死了一样，当。向主人宣告说：“我今天我这个儿子死了，我在他面前跟大家说明，也道歉这个事。”讲完之后，把那瓦罐甩在地上，从此玉碎不能够两全了。这样明白的意思吗？如果按照这个，父亲说：“好，你今天这么不孝，你要去外地，你要去浪费、去挥霍、去放荡，那从此可以查查，那他悔改有没有用处呢？”除非父亲说我在接纳你，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做错了，我们愿意再回头。如果说不是有一个父亲，慈爱的父亲说没关系，我原谅你，没关系，再来过一次，我们的悔改是没有用处的，对吗？所以这个核心点在这里。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候有很多无法弥补的懊悔，如果父亲不原谅，或者这个父亲已经过世了呢，这是个没办法弥补的缺憾，不是吗？我感谢主，现在这个父亲还活着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是没办法弥补的，真的是没办法弥补的，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所以症结点是有一个很慈爱的父亲。大家知道路加福音十五章其实这是个比喻，是说浪子就是一般的人，这个父亲是谁呢？就是天父上帝。天父上帝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他爱我们，他接纳我们，所以让我们有机会再回来。父亲原谅浪子，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在远远的就看见了。那怎么会远远看见呢？请问这个小儿子要回家的时候会不会先打个手机跟爸爸我今天回来了？没有的，爸爸不知道的，在这古代。所以他今天回转说，我想起来我爸爸是这么好，他家里有各样的丰富，爸爸对我这么慈爱，我现在回到家里去，我不愿在这里流浪，在这里可能是次等的人，连猪都不如的，他想回去了，所以他回去了。爸爸怎么会知道他回去呢？那边讲说相离甚远，爸爸就跑去跟他亲嘴。所以很多解经家在这里说，爸爸每天就站在那个家门口啊，什么时候回来啊？过了几年我不知道。这里明显表示说，有个父亲一直在等候。人纵然是有过错，但这个父亲说，有一天他会回头，我要预备好，我要在这等候他。他如果愿意回来，我就接纳他了。所以远远看见就去跟他亲嘴。注意看，这是父亲跟他亲嘴，不是儿子跟父亲亲嘴，这样明白意思吗？是这个父亲主动来原谅接纳这个孩子，而且快把上好的袍子穿上，戒指戴上，鞋穿上，还杀猪杀牛宰羊的，把最好都要给他的。这个是父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对永生，因为神来了就是要让人能够得到这样的丰盛。 这个神的爱就是如此。如果没有这个关键，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是犯了错，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弥补的，有太多事情没办法弥补。回归最归根本就是回到神的家，神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是要享受人神的和平，是要享受人跟人之间的和平，是要享受人跟物之间的和平。今天的世界离这个相去甚远，对吗？最近大家如果看到我的女儿在 Boston， 他们今年下了105寸的雪，他们本来已经很沮丧了，正好碰上我女儿还生产，所以碰到大雪跟生产是还蛮保守的，上个礼拜六才刚刚生的，所以我的师母现在，本来我的师母会来，现在师母在那边照顾我的女儿。下了105寸，105寸是多少啊？8英尺，比我们还高。但是你知道，1英寸的雪不是英寸哦，1英寸的雪是在掉到地上是比英寸要多的。结果他们据说本来很 depressed， 但下到105的时候，他们反而现在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快要破纪录了。我不晓得，我没有在 Boston， 也没有在那边居住，我不晓得他们当地的居民怎么样。据说在2寸。就破历史的记录，就是所有Boston 开城以来所有有气象记录，在2寸107寸，就可以破记录了。破记录又怎么样呢？不管怎么样，今年的极端气候比去年还要多，这是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每一年所以用在极端气候上的那些损失，一年比一年增加的。今年用了过去这一年当中用了3000亿美金，就是极端气候的，明年可能还要再增加一点，不是通货膨胀，而且它确实是比以前更加厉害，所以这不是神造人世界的样式了，他要造的是一个神跟人之间有平安的，因为神说那一切都甚好，人跟人有平安的，人跟环境有平安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慈爱的天父希望我们能够回归到这里，我们的人生若能够真的在神的面前，神会有这样的祝福。我就会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跟大家 来思想，我相信如果你愿意，神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带领你，每个人情况跟不一定一样，我刚才讲峰回路转，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不会，我只用我自己本身的例子做一个这个这样跟大家来分享。我原本在大学教书，在台湾的时候，当时神感动我就去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学校，那这个学校因为经费比较不足，所以当然各方面条件就比较差。那我去那边，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我对我的孩子还有点亏欠，因为住的环境确实是不太好，真的是环境是比较差的。但也就在那个学校释放当中，神把我的儿子接回天家了。所以因为这样说，我就出来传道了。那这个孩子很特别，如果有机会有兴趣，我再跟大家给大家另外一篇文章，那是在1993年我在《时代》杂志上写的《隐藏的美子》。这个孩子非常特别，他出生的时候因为是避孕失败，避孕失败呢，所以就医生建议说他可能会有点智障，因为把避孕器 取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动到胎儿，所以他建议就取避孕器的时候同时之间做人工刮烧术，就是所谓的人工流产。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但是我的师母也是这样跟我们想法的一样的，生命既然出于上帝的，那就不应该有人来拿掉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心中很不平安，就觉得应该留到。那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到时候我们祷告，我的师母的祷告，他说如果这个孩子如果真的是有什么残缺， 能够活得下来，那也是神所赏赐的。那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那怀胎九个月也真是一些信心的考验。后来生产下来了，不但没有智障，而且长得还挺俊美，比我还潇洒的多了，因为像到了师母，不像了我。而且他智商很高，我们的同事都说他是天才，我看也差不多了，内举不避亲嘛哈，为什么是天才呢？因为他5岁半的时候可以改我的电脑程式，大家就知道他是个天才了。那电脑程式是用英文写的，当然很简单的，没有几行的，十几行而已。但是那时候他才5岁半，我们没有教他什么电脑，但是我叫他打电脑，他每次我在打电脑，他在旁边一定要旁边看的，然后就出手突袭了，因为他想玩电脑，什么时候学会我也不知道。所以他很聪明，但聪明还是有个困难，他到了小学，到了幼稚园里面很痛苦，因为他很多东西他都知道了，他自己什么时候会读书我们不晓得。我们读那个汉森小百科给他听，然后读完以后他就自己拿去看，那什么时候他会认得大部分的字，我们也真的不晓得。有时候上帝给有些人很奇怪的一些能力，你真的是不晓得了。所以他很聪明，到了学校就很痛苦，因为老师讲了他太无聊，都已经知道了。那他又很喜欢讲话，他跟我不一样，我话不是那么多的。他没事，老师我知道，老师很麻烦的，因为老师要对着其他同学要交代的。那没事，他都要知道。后来老师就说闭嘴，不要讲话。所以他每天都哭着，我们每天都是把他推上了那个幼儿园的车子了，因为他不肯去，因为去了老师要骂他，叫他不要讲话，对他来说很痛苦了。因为他有时候还说老师你这样讲不对啊。所以怎么办呢？跟太太经过很长的一个考虑，说那太太辞职吧，你就辞职在家里来照顾他。所以就辞职了，在家里照顾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有人陪他了，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孩子很可爱的，过了一两个礼拜说啊，妈妈，我现在可以自己一个人去了，你就回去上班吧。那时候他5岁半，他哪里知道这个事？当时我们做这个决定很痛苦，但是觉得应该的。到底是孩子的幸福快乐比较重要呢，还是金钱比较重要，对吗？也因为这样子的，本来他是跟美国 Wheaton College 我们有一个奖学金，本来奖学金是决定是要给师母的，他回来读那个奖学金总共是有20000美金，那是将近30年前20几年前的事情了。因为他辞职以后当然就没有了，像当时是很挣扎，因为眼看着20000块钱，你只要一辞职，那其他不说了，光20000块钱就飞掉了，更不要说他辞职他没有工作的收入，那薪水本来就已经是很辛苦了。那住的地方，我那时候只住了9平大的房子而已，一家四口，我们只住了9平的房子。但是当时不知道的，原来再过1年不到的时间，神就把他接走了。所以我们心中没什么牵挂，我们心中也没什么难过，我们觉得感谢神，我们做一辈子。那一年他没有去学校，那一年是他生命当中最快乐的一年，每天欢喜快乐在家里，因为他可以自己读书，没事问妈妈，问到妈妈都不懂了，等爸爸回来再说。他生活非常非常的愉快，你说值得吗？值得吗？当然值得。他在医院当中要急救，因为他出了个意外，3天就被主接走了。那个时候如果我有千万家产，你说我愿不愿意用千万家产换他的命呢？如果我可以用我的命换他，愿意吗？你当过父母你知道，难道不愿意吗？但是换得回来吗？你不可能换回来的。到那个关键，生命到了真正关键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没有任何东西你可以换的，你自己想都没有办法的。我跟流着泪跟医生讲， 你用再多钱都没有关系。”医生也说：“好好好。”他说：“好有什么用呢？救不回来的就是救不回来的。神的时间到了。”但对我来说，我感谢神，因为这样子的，所以我看出来什么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所以我不再在大学教书了。我觉得大学教书可以让其他人教的，我现在有个感动，我要把这个福音，把上帝的道，我要讲这个事。我想今天你也一样，我们不一定跟浪子一样，但你生命当中你以为你很多东西是当得的，但是其实你根本不是你生命的主人。但是我们有个慈爱的上帝，如果你愿意，他可以赏赐你的丰富，赏赐你的丰盛。所以我在想，一个活六岁的人跟一个活九十岁的人，哪个价值比较大呢？你说呢？如果你跟我说活九十岁价值比较大，那我心中痛苦无比的。我这个事情想了很久，神借着他这个事情，现在他好了，他在天上快活得很，我在这里还要劳苦侍奉，借着他，所以让我出来传道，神有他的美意。那之中什么比较重要呢？浪子没有看见跟父亲的关系远远胜过财产，神的爱远远胜过其他任何一切的事情。神会把它加给我们的，让我们享受一切的丰富，但是有些东西是没办法取代的，那就是神跟神之间恢复他亲密的关系，跟他说赏赐给我们各样的丰盛的恩典恩惠跟他的爱心。所以我不想你现在的生活光景怎么样，你或许可以有一个转变，你也曾经听过福音，你也曾经感动的，如果你以为那就是你现在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就是你的一切了，那你值得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丰富的呢？父亲在那里等候，浪子回头说：“我得罪了天，我不配这个。”但是当他说不配的时候，那个父亲把最好的牛跟羊都给他了，把袍子都给他了，把戒指都给他了。今天也一样，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得到的丰富是你以前想象不到的。所以我们好不好一起在神面前我们的安静，如果神这样感动你，不需要什么太多深奥的道理，你想明你自己的生命在主的面前，你可能有一切的丰富，但什么是最丰富的呢？什么是最宝贵的呢？什么是那永远不能够被夺去的呢？如果你真的愿意，你可以说：“主、神、耶稣基督，我愿意得到这个，你把它赏赐给我。”你可以得到的，只要你愿意，就像这位慈爱的父亲，他远远看着你，就要跟你亲嘴，将一切好的东西就给他了。因为他是死而失落又复得的，是死而复活的，你可以得到这样的丰富。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有感动的？如果你愿意相信他，你举手表示。有没有愿意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举手，让神的爱摸着你，你回应他的爱，有吗？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赏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在他里面可得了一切的丰富。只要你愿意，神就赏赐那宝贵的丰富永远的生命在你身上。有没有愿意的朋友？有的话举手。有吗？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你就放胆的说：“我在这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举手，哎，向神来表示。 们在神的面前，我最后又再一次，如果你心中有感动的，你就轻轻举手放下，我可以为你来祷告，为你来欢喜快乐。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还有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慈爱到永远。我们不论在你面前犯了多大的过犯，不讨你喜悦的事，你慈爱的父亲在那里等候我们，要将那丰盛的生命再次赏赐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感谢你，愿你恩待在今天在你面前有感动有决志的，你保守他们前面的脚步，你带领他们的一生，在那生命当中活出你的丰盛，将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在他们身上，那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主，愿心中有感动的，你的圣灵也继续在他们心中来做工。主，叫他们一生主活出你这个丰盛，在他们合适的时候，主，但是你的恩典临到，有必要消灭他们心中的感动。主，在你面前成为你自己蒙恩的儿女。主，为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献上感恩，为绝世的弟兄，我们献上感恩，你自己亲自向我们的施恩，叫你自己的道主带着教会不断兴旺，祝福这个社区，叫光被高举，主叫这个社区也能够蒙福。恭敬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上你在这里听到一个神的儿女用一个神的仆人用一个很普通的平白的话来讲出生命中最深的意义。是的，我们常常在主的祝福神的祝福中，那个祝福成为一种捆绑，我们也以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主，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有时候想，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活着的我们的心态其实跟浪子也差不多。主，我们当中有一些是你的儿女基督徒的，信主多年，或许信心早就荡然无存，也不想聚会，也不想读经，也不想敬拜， 更不愿意侍奉。主跟浪子有何不同？主今天透过你仆人所讲的话，每一句话都进入我们的心中。主让我们说，若不是有位爱我的慈父亲，慈爱的天父，悔改也是枉然。主让我们说，主谢谢你，你没有忘记我们，你远方远远就等候我们。你对以色列人说，你从远方就爱他们，从上古无远之前就爱他们。主谢谢主你的慈爱，你用慈爱吸引我们。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心里说我愿意回头的时候，主你在那边等我们。今天晚上就求主让我们说，主我回来了，求你再次再接纳我们，悦纳我们，知道你没有放弃我们。我们谢谢主，这是你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回到神的家。谢谢主。我们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
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他爱的痛在使我完全，我甚至他都念着我，我知他不念着我，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
邀请我们当中的基督徒走到前面来，回到神的面前，求你吸引我，贴近你的心，拥抱你在怀里。我求主今天晚上再一次点燃你心中爱主的心，重新点燃你对他的信心，重新建立你和他的关系。我们邀请基督徒你到前面来说，主今天晚上我就立这个约，我愿意重新与你新的开始，纵使过去的灰心挫折失败眼泪甚至打击，主我说在你面前要得到完全的医治接纳，你将上好的袍子戒指重新让我们戴上。也邀请刚刚举手信主的，你也靠到前面来，今天晚上要为你们祷告。我们走到前面来说，主我不愿意再做浪子，你已经等候多时了，你也在远方看见我回来，今天我们愿意回到主的面前说，吸引我，贴近你的心，把我拥抱在你的怀里，不但你爱我，我们也爱你。谢谢主，到你面前来的你没有一个忘记过他们，今天来到你宝座前回到神家中，你都用慈爱的双手 来抱抱他们，你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孩子你回来就好，你平安回来就好，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谢谢主。我们来祷告。主啊，这些站在你宝座前的每一个你所宝贝的孩子，都是你用重价买赎回来。主也曾经远离过，也曾经漂流过，也曾经在旷野迷失过。主今天晚上回到主的宝座前，回到爸爸的家里，一个慈爱的父亲不会怪我们，他只说你回来就好了。主求主擦干他们的眼泪，重新让他们的信心再次被建立起来。主愿你的爱再次充满他们的生命里面，主的爱胜过一切的祝福。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没有看我们的不配，没有看我们的不是，没有看我们的以为理所当然，你仍然爱我们。谢谢主，你纪念这些来到你台前站在你圣殿当中的，今天决志信主的，主你亲自用大能的手来扶持我们，引导我们，保护我们。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有位爱我的天父，贴近你的心，我
贴近你心，
阿们，
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
有位爱我的天父，
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
我想这样子，请乔把那门，把门打开。然后我们这边有特别需要祷告的，我们到那个房间去祷告。 海正传道、张明传道，还有我们祷告的同工，带弟兄姐妹过去祷告，有今天刚刚信主的也带过去祷告。好，我们就 Justin 你们可以到那边去，隔壁的需要祷告的，你们可以到隔壁的教室去祷告。我们盼望今天晚上的聚会不是这样就结束，盼望你的心被主所悦纳，你可以一起去祷告。 Peter 也过去一起祷告，可以到隔壁去特别的祷告，特别为你的个人、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工作、为你的侍奉。好，刚刚信主的也可以到隔壁去祷告，如果你有特别的需要，求主特别纪念今天晚上你在这里所听到的信息，也求主让你今天的祷告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所以需要祷告的可以到隔壁去啊，可以到隔壁去。好，其他的请坐下。那明天晚上的聚会是7点开始啊，不是7点半，是7点开始。我鼓励你们邀请你们更多的朋友、弟兄姐妹来听吕牧师的信息，是非常的平实，但非常的深啊！求主纪念。我们把灯也打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晚上的聚会感恩，也谢谢主你在你仆人身上的工作。主，求你恩待他，保守他，顾念他，祝福他。主，也为今天晚上在这里听到这篇信息的弟兄姐妹，因为认识主，生命有峰回路转的机会。求主带领我们进入人生新的阶段的时候，是靠着主的恩典、主的慈爱。当我们回头转向你，你必转向我们，你必用你脸上的光光照我们，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祝福我们再来的聚会，献上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聚会到这里，那外面有茶点你们可以留下来一起享用外面的茶点跟弟兄姐妹多认识一下，那我们就到外面去享用茶点。我们再次谢谢李牧师，求主纪念。